拜拜。
哎，那个升旗好像九月有可能在升呢、欸。
真的。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三季的《诺尔财经学餐》哈。那大家应该有发现，说我们消失一阵子，就是我们很久没有更新这个 podcast 了。我最近就是决定要重新再来更新，然后也会跟以往的一些主题跟方向会不太一样。这第三季呢，我们会针对一些像是新闻啊，或者是最近像不管是股票、加密货币，或者是美股、台股这些有的没的加起来呢，就各式各样的新闻，我们会直接报给你听，然后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观点，然后来给大家解释看看说，哎，对于这些新闻可能。平常一些艰涩难懂的词啊，或者是一些可能你不懂后续会影响什么，那我们都会解释给你听。那我觉得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来主持的这三位好了。那第一个的话，我是子君。那如果你有听第一季、第二季的话，应该就蛮清楚我是谁。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就是在美股其实也是交易很久，然后之前也有些对冲基金经验的 Vincent。那 Vincent 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 No Investing 的执行长，就是我们的 Timson。那 Timson 的话，你可以跟他打一下招呼。
Hello，Hello，hello， 我是 Timson。
对，那我觉得最近啊，其实应该有在交易股票，大家最有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就是财报周嘛，然后还有一些分析啊、非农这些数据。那基本上，其实2022年我们大家都知道蛮惨淡的。2023年因为 ChatGPT 带动一段 AI 的上涨，那看起来现在状况是好蛮多的。那我觉得蛮有兴趣，大家蛮有兴趣，应该是关于这些财报。那听说你自己有在财报上面，你有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我在财报上，其实我当时是比较关注在台积电的财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稍微看一下它财报的新闻啊等等的。
对，我这次没有看台积电的，它是有什么特点？
那基本上就是快速带过一下，就是台积电就是再次的下调他们的财测嘛，就是有 revise down 他们2023的那个营收 outlook。他们是说在大概是-10% YOY，但这个财报下调基本上是最后一次下调，然后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导体的底部，就是 tech bottom 这样子。
所以就算是它的 YOY 是看起来是往下调，然后它整体可能营收状况未来可能没有那么好，可是这些可能在行业里面前辈的经验，你是觉得他们可能是甚至有可能是出现底部，反而是买入的时候嘛？然后我 给建议。
这边其实基本上底部是大家认为大家有的共识，这边现在是已经是底部了。
那我们
动
其
向
实
动向。
最近台股，我们其实还有看，就是很多一直蹭蹭上涨，像是伟创或者是广达。那我相信天成对那个整个广达应该是蛮熟悉的，就是他刚刚跟我讲，就是我们在开始录之前说我们有聊天一下，然后跟我提到是说林百里变首富，我最近完全没有关注这些新闻。那为什么广达会因为这一波整个上来？
广达就那个啊，AI 伺服器啊，
因为
对
广达它是藏了蛮多这种硬体啊，像是 AI 伺服器或就是这些相关产业的一些硬件嘛，然后它就是有吃到。那我记得伟创它是帮 NVIDIA 包装，对不对？
啊。我记得应该是吧？那伟创不是，我不知道，不太 follow 伟创欸，但是广达应该都是 over 伟创吧？就是 stock pick 的话，
对吧？
各方面都是比较稳的。
那我们扯回来原本要聊的，就是我们的美股财报周。那其实美股财报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蛮多，就是像是 Meta，像是那个 Apple 啊，然后甚至说更大，像是不是更大，就像是大家可能关注 Tesla 什么之类，就是也都是在我记得在这就是前阵子它变成它自己是交易美股，基本上也有交易啊。那你们自己在？是美股上面的财报，你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轻松，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这样子。
看
，Meta 就都超预期啊，他们的那叫什么
Social Media，对。
advertising 还是好像营收也是超预期，然后就全部都超预期啊，好像都是 YY 是12%吧，然后基本上有可能我觉得多少还是也有受到就是 Twitter 那边影响啊，因为 Elon Musk 就是搞得很多啊。然后把那名字改成 X，然后近期 Meta 又出跟 Twitter 很像的一个，也是社群媒体，所以我觉得多少这全部都是 利多的一些新闻，
嗯，
又加上他们的营收啊，都是 QOQ、YY 都是有成长，所以呢，
嗯，
对吧？这个好像
对，
财报
我印象蛮深刻，就是财报上面的话，它其实除了 advertising 就是它的一些像是这些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一些营收的成长以外。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点是可以关注的，像是我记得它在那个它的 VR AR 就元宇宙那个部门，其实是亏损的，我记得是亏损30几，就是这其实是应该是老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它那个部门就只会亏，
对吧？他们那个部门原先好像那个预计是34亿亏损，然后预计到现在有来到快40亿了，所以它其实
37点多哈这样子，
对，37到40。左右，然后、
嗯、
对吧？就等于说，其实那个部门是比原先预期还要再输更多的，
对吧？嗯、他直接砸钱砸烂，那以为 Metaverse 是下一个趋势，那结果变成 AI，
就是结果变成 AI。可是因为刚好我记得 Meta 本来就是在 AI 领域上面算佼佼者，所以其实这部分也算是蛮快的赶上潮流。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是说他。在这 AR VR 还有这些元宇宙上面的开发，他究竟是想要放弃，还是就是继续给他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
对，因为 Meta 他的财报开得很不错嘛，但是相对其他的，像是 Apple 开得不是很好嘛，Microsoft 他的我记得他的 guidance 也不是很好，
嗯，
那虽然现在是大家普遍共识的底部，但现在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这个底部它不会是一个 V 型反转嘛。它的 recovery 是、嗯、它 recovery 是很慢的，有点像是 U 型现在、
嗯、
或甚至有点像 L 型，就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就是复苏的迹象，虽然已经在底部了、
嗯、
所以现在太多的 macro 还有总经上面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上周美国常在被 Fitch 下调嘛，所以基本上是很难去预测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复出，但是相对现在又是底部。那如果你现在、
嗯、
假设你现在买台积电好了，虽然我觉得现在台积电很便宜，现在买台积电、
嗯、
搞不好放很久才会开始赚钱，但虽然可能不会跌很惨，但可能也不会马上赚钱，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
嗯、因为你刚刚提到 U 型震荡 U 型复苏，那 U 型复苏的意思就是说好，就算现在是底部，可它还是可能会上下震荡一阵子它去做反转，还是你觉得会一波爆杀，然后直接捞塞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连 management 都看不到他们的，就是有点像他们的 short term recovery 真的很 weak，
嗯，
然后他们 end demand 就是终端需求方面也基本上是看不到复苏的迹象。那现在台积电题材就是 AI 嘛，然后现在他们 AI 的营收大概是占 6% 左右，但他们的 AI segment 的 CAGR 大概是 50%。 台积电虽然是其他方面现在的需求比较疲弱，但是 AI 上面基本上是大家是非常看好的。那这个好像就不只是台积电嘛，只要是跟 AI 相关的东西的暴涨嘛。
嗯，对啊，
对啊。
我觉得扯歪一个点哈，就是你们觉得 AI 会不会现在 overrated？
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 bubble 的感觉了，但是
泡沫，
但是就是看说它到底能营收加速多快吧，就是。现在刚说嘛，台积电只有占6%，
嗯，
那大家知道台积电是大公司嘛，占6%，他们会尽可能把 resources 就放在就是增进他们的 AI segment， 然后来增加他们的营收加速、啊
嗯。
那这是一个题材啊，就是目前还看不到营收贡献，但是未来可能搞不好未来也会 price in 啊，所以大家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个 bubble 了、啊。
嗯，因为说真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要看 bubble 的话，其实我觉得最白色的方式，其实就是看 P ratio， 就是基本上是你刚入股市你都会看。因为其实今天的话是礼拜天晚上，那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NVIDIA 的价格是在 446.8， 然后它现在 P ratio 是 232.7， 然后可是就像是我之前常说 Tesla 是个 bubble 嘛，那可是 Tesla 的它的 P ratio 现在的话是 71.92， 那单纯 P ratio 上面来看的话，那这的确是个 bubble。其实我是一直偏向说我有点反 AI， 就是我觉得是说好 AI 的它是一个 future， 可问题是它从各项数据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像 bubble 或 overrated， 只是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说可以跟大家，
我觉得应该是泡沫，所以现在泡沫应该也看很多次啊，这一看就 泡沫几率很大，所以如果是要抄，就是要抄 AI 的话，风险要设稳的，因为它这个增长速度很快、啊，然后你又看到那个新闻一直在炒作，所以这个早晚，其实最近就已经有一点慢慢的有点
在回温了，
对啊，已经你如果看大盘，虽然是说可能也有升息原因，因为就是已经开始在修正，
对，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PE ratio 232.7，这真的是一个还蛮惊人的数字。
像是它是一个growth company 嘛，现在目前还是被定位成是 growth company。growth company 普遍来说就是用 PE ratio 会比较吃亏，就是因为 PE ratio 就是用 traditional 的方式去衡量说这家公司的价值大概在哪里嘛，然后市场能给予多少的倍数。那既然这家是一个以后有前途有很有前途的公司，那用 PE ratio 的话会比较难去衡量了，因为你也不知道现在市场，就是你不知道市场要给它多少评价多少倍数，对啊，所以虽然 PE ratio 看起来很高，但是我是个人我会比较忽略这一点，然后去比较去注重它的未来好几个 Q 后的好几个 quarters 后的营收啊，还有他现在题材以后的贡献，这样子像是他的 AI 啊什么什么，反正基本上我觉得 NVIDIA 对于我啦，我是觉得他上100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是觉得是说就算他现在营收什么跟不上，他就是一个未来题材，然后就是反正不管，就是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就是顺着这个时代的这个 trend 然后去做交易的话，基本上盈利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这样会不会太狭隘？
有点危险吗？
对，
泡沫爆之后再
来，
看，对吧、啊？你看你自己的投资时间长度多长？你如果爆了一二十年，都没有差。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是说，就像是我们其实投资比较久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交易经，那像是说 Tim Sam Vincent 都待，就是都有在那种像投入公司或者是基金工作过，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可能也有一些小白，就是可能完全没有听过完全没有听过这些东西，或者有可能交易经验比较少。那你作为一个是说老手，或者是你一个在行业上面工作的人，你会怎么样去观测，是说哦，这个 bubble 什么时候会破，或者是什么时候，就是有什么特点来说，它就是一个 bubble？
我觉得看股东人数吧，我觉得股东人数很重要，就是像是现在广达了，反正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广达能涨到多少跌到多少，你去看他的股东的情报还有他的资料，你会发现他上涨的时候呢，股东数是在减少的，就是整体股东数在减少的、等于说应该说他上涨前期啦，前期是股东数在减少、等于说筹码越来越集中，都是在给大户嘛，散户越来越少，然后大户越来越多，然后导致说股东整体股东数减少，然后你会发现到就是比较接近前高接近高点的时候呢，股东数会增加，大户减少，然后散户增加，然后这时候就会发现一件很妙的事情，就是股价又开始下跌。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方式嘛，就是筹码不集中，你的就是大家判断这些股票能不能卖就变得很零散嘛，就是比较容易下跌。
对，因为我们常说，就是其实在那些老人里面流传一些话，就是一些股票老手，就是说新手看价，老手看量，那高手看筹码。那其实就变相来说的话，其实股东人数增加的话，其实有点像擦鞋童理论的感觉，就像是当路边的擦鞋童都知道跟你讲说，哦，你现在要买广达，你现在要买 NVIDIA， 哦，那可能就是个宝。所以，像是我其实最近观测的方法，就是说，因为我加很多很奇怪的 Facebook 社团，那Jameson应该知道，就在那边留言，然后就在跟别人比比。然后其实你就会看到最近就冒出很多这种什么 AI 股的一些什么分享心得，或者是一些什么股票的一些损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其实基本上变相来说，这些就是一种有点像是一个 bubble 的概念，就是它这东西当你连 Facebook 社团，那明明主题不是这些，都可以出现这些股票分享。其实变相来说的话，就在跟你说哦，这有可能它是一个顶。那甚至他们很多人都在那边报名它，他说哦，现在可以超低位创造什么之类的，就是上车机会。那这种其实越多人分享，基本上就是越稳。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说。那我其实最有兴趣的是说，因为你们两个其实都在金融行业工作过，那你们觉得这些金融行业是怎么样去判断这些股票，或者是这些大盘整体是在泡沫上面？这是能说的吗？ 还是说，还是金融机构根本不 care 这些 bubble？
看你是什么机构吧。如果是，
嗯，对啊 ，strategy 是什么？
像自营商就比较做短线嘛，然后投信的话会稍微比较看总金，然后还有就是价值面，
嗯，
然后外资当然就是他们钱多嘛，他们要干嘛就干嘛，反正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buy side 研究，
嗯，
他们研究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买点，他们就买。那
嗯，
跟散户比较不一样，散户就是看到新闻才去买，
嗯，
就是割的机会就比较，割的几率就比较高。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还记得我当初跟 Mason 认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酒吧。就是我当初有听 Mason 分享一些他那边的东西，就是我记得是说你们那些基金取得新闻的方式会比一般的，这是能说的，
啊，就是直接现场广播。哎，我不知道这可以讲，应该可以讲，就是他们直接跟他们 interview， 然后就
可以拿到第一手资料，
对，啊，第一手资料，然后就很快啊，因为他可能第一手出来，网络上新闻出来已经隔好几天了。
对啊，对啊，筹码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蛛丝马迹啊。
嗯，确实，所以才说高手看筹码。那我们刚刚提到是说，就是刚刚 Timmy 有讲到，就像是投信的话，他还蛮看总金。那我们扯到总金，最近总金的话，其实事情也发生蛮多。刚刚就是有稍微提到，像是美债降平，然后还有是说我们的那个就是升息的状况。那甚至说上周五，就是三天前，就是有放出来的非农，那你们自己对这上面有什么观测吗？
应该是希望是最后一次升吧，应该是最后一次升，因为这次升就是，包括我还是觉得那个 inflation 还是一样太高啊，是真的还是有点高啊，因为你如果看 YoY 的话，六月的话好像还是比去年还是偏高很多，好像都是几三趴还是这样，反正，这一次升应该是最后一次啊，然后。其实他这次升算是好事，因为他最近期像子君刚刚讲的，就 AI 这个也不是泡沫啊，还不知道是不是泡沫，但是就是就发起这波趋势嘛，就等于说从基本上去年年底到像现在左右，一直都是一个是有一点点 control 的，但是往上趋势，然后就是有点到这个主力区这边刚好。好，我这边出要升息的新闻之后，现在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健康范围内的修正
微调，
也没有到微调啊，还是算蛮大的一个调整啊。但是以上涨的这段空间来看的话，其实算是还算正常，还是快接近可能50天那个 moving average 那边。我在想那边有可能应该是会有一个 V 型的反弹啊。
嗯，蛮有趣的。
就是对啊，这边修正回去，这边如果都跟 Power 预测的一样的话这边如果修正回去，你说有没有可能到像去年2022年那时候的高点，2021年的高点，其实都有可能，因为就也是要看啊，就是接下来几个礼拜的数据。可是像就业失业初领基金，就是那个employment 这边都是数据上都是有进，所以那就什么初领失业基金是吗？反正就是有减少啊，然后就现在唯一就是 CPI 还是有点偏高，然后
确实 CPI 偏高。可坦白讲说，跟2022年年底，然后今年年初比，其实已经降很多。我记得那时候不是5%6%，现在大概3%左右。
对啊，我觉得整体下来应该是比较乐观的啦，就没有像我记得那时候2022年在砍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要砍到什么时候，每个月一个7%8%9%，真的很恐怖。
确实，
嗯，
所以来说的话，本来是偏向软着陆，现在可能就不用着陆了。
现在进 recession 的几率也很低，
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点，就是整体状况来说看起来都是好，就无论是通胀率下降，或者是说失业率，那还有就是说，就是像非农数据和领取那个失业救济的那个人数，其实都有减少的趋势。所以变相来看的话，其实我以一个总经观点来看，是比较乐观，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些总经数据可能大部分不会观测，是有显示一些可能比较不好的状况，是有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最近比较少在关注总经。好，看起来没有，看起来没有。
这样，你问题是什么？
没有，就是我问题是说，就是。 现在看起来是，不论是失业救济金就非农，然后还有说失业率，然后还有是说它的这个 inflation 就 CPI 的这个幅度看起来都是蛮乐观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是说有些数据其实是有显示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乐观的状况，那可能是平常大家不会观测，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观测这个。
现在也不是说什么数据不乐观，现在就是还是就是你还是在界定有没有可能会是所谓的 disinflation 嘛，所以要就是没有还没有就是 Fed 没有到很确定说哦接下来总经面是哦我们就是已经完全逃离过去一年多的这个担忧嘛，所以等于说现在还是在有点有很多很乐观的数据，但是还没办法很确定就跟全世界说哦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变牛市，所以接下来就是继续可能我可能要再观察，我就至少要再一季吧，
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氛围没有像之前牛市那么快，就是感觉氛围上还不太像牛市。我不知道
牛市因为还没根本还没砍啊。
确实就是这个涨其实让我蛮意外，就是虽然说我觉得是说它没可能是底，可是我没想到会涨那么快。现在不是我现在 Nasdaq 好像再差一点就要破新高
对吧？没有，所以才说如果之后要破新高几率其实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它这次砍然后是小修正嘛，那如果后面数据慢慢是变乐观的话开始往回到新高的幅度，然后再接下来可能搞不好到明年如果开始砍那个利率的话就在下一波牛市就来了，他开始砍利，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我是不知道会不会明年啦、啊、但反正就是他开始砍利率那一刻，你说破
可能就是开
破新高几率很高。
那就作为我们听众，就像说我们听众可能有各种小白或老手，我觉得都没差。那你觉得，就是说以你们的建议来说的话，会希望他们去观测哪些数据啊，来去确定说有没有可能真的确定牛市要上来，还是就直接看利率就好？因为其实很多人的话也会是就看那个仓储，就是看那个他们的就是里面仓储上面还有多少货，然后来看，或者是说就是单纯观测率。你们会有观测哪些像指标或者是一些消息面，可能会帮助你去觉得哦，可能接下来就是要进牛市？
现在最大资金流量就是在 AI 嘛，像其他一些什么生技啊什么的，虽然有涨，但是相对受到的青睐就是媒体青睐还有各种资金的青睐就比较少。所以如果去回去看说应该说想要看未来的牛市的话，那就是必定是要看说资金最多的产业嘛。那目前为止就是 AI 或是相关的 tech 产业。想要去知道 tech 的产业什么时候牛市会起来起飞，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 forecast 到的，因为现在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总经太多变数了，就是我们只能说现在是一个 U 型反转的底部。对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去测量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暴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牛市。虽然降息还有停止升息这件事情是一个对牛市是对于牛市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新闻，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到底能有什么东西能正确量化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牛市。
对，反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不要去猜啦，就是说可能就真的就是跟着趋势去做，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在操盘上心态会比较好，然后整体上面对这些包包们的数据然后可能会比较好解法这样子。那
而且不要
你说
也不要乱听别人说哦什么时候开始那种什么时候这个 tech 公司什么时候开始暴涨什么的，或是他什么时候开始复苏，这很难，这真的很难讲，连公司自己内部都不知道。对啊，
就是像是我们讲那个这段其实就是 AI 在拉嘛，那 AI 那多疯狂，整个产业链都在拉，然后甚至说你连名字很近，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英伟达就 NVIDIA 在涨的时候跟英达业一起涨，就名字很像而已，就蛮智障的，可是就是还就是蛮明显的，就是这一波蛮大一部分的话是靠这些 tech company 跟这些 AI 啊相关整个产业在拉。那其实整体来说牛市的话通常都是一起拉，就是手牵手大家一起往上，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有蛮多的观测空间。那整体来说也是跟天成刚刚讲，不要去猜测，然后不要去做太多的预期，然后就是跟随趋势。 基本上说在这个市场上面存活下来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对啊，
确实，
对啊。
好，
那说到 AI， 台湾也是台股也是暴涨啊，前阵子。然后刚刚在看啊，就是我因为我个人也有持有广达股票嘛，然后我大概在200出头就卖掉了。我大概在200出头卖掉，然后就是等于少赚了就是鱼尾巴这样。那我刚刚就在看啊，就是用我们的 no overfay 的指标啊，对吧、啊？业配一下，工商一下，大概就是他买进的时候，他出用日线啊，然后看广达，用日线看广达，大概90块就是跳进这个买入的，
买入
或是做多的讯号，一路到200大概230左右，他才出了一个那个卖出的讯号，就是他的绩效比我自己操作，就论这一波的话，他绩效 OFA 绩效是比我好的。然后因为我买张数也是挺高的，所以如果有用 OFA 这个指标的话，我是多赚了非常非常多钱，所以也是有点挺后悔，让当初没有看 OFA 来操作。
就是说到工商啊，就是最近其实 OFA 的话会迎来一波重大变化，大家可以稍微去期待一下。
是是是，
那就是接下来就可以等我们公布消息。那其实我们也聊蛮多的，我们就是从就是一些东西财报，然后都聊到 AI 股，那甚至说就是有提到一些像是说非农数据啊，或是还有一些甚至说牛市的看法之类的。那其实半小时也差不多，大家平常上班通勤可以来听。那我们接下来第三季会重新开张，可以重新更新。那如果有任何就是对 NO Investing 有任何的有兴趣，或者是对我们产品任何有兴趣的话，那欢迎来看我们的粉专，那粉专到时候会放在下面。那也是谢谢大家愿意来听我们就是重新开张的这个 podcast， 那就今天就到这边咯，就是两位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
欸，那个升息好像九月有可能在升欸。